住在韦瑟斯区。好，那么但是呢，以恶取随眠，犹未能活灭。对于恶取，就是人取、索取，啊，或者是说烦恼障、所知障，也可以说恶取。啊，对这个恶取的这个种子啊，还不能有拂灭的功能。好，我们看楼主的注解，第一段是一个总说啊，第二段别史看总说。为求无上菩提，修习无量的福智，明知良位，为有情故，勤求解脱，明修大乘顺解脱分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干什么呢？他不是要做国王，他要追求无上菩提，追求无上的这种觉悟的真理。好，那么依止这样的一种希望呢，他做两件事：修习无量的福德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这样的福德资粮啊。他也应该要修习无量的智慧啊，我空法空的智慧啊。当然，这个修习不是说你这个两个眼睛一闭啊，就能够升起智慧啊，要闻思啊。那么这个都叫资粮位，就是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趋向无上菩提，叫资粮位。那么为有情故，寻求解脱，明修大乘顺解脱分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追求无上菩提呢？当然，刚开始我们应该是要追求安乐。我们观察我们的身心呢，有这个根本上有那个老病死的干扰，就我这个色身会老、会生病、会死亡，而这样的老病死都是不自主的，我们不能做主的，这是苦恼的果报。那么我们应该要解脱这个果报啊，我们应该追求无上菩提啊，这叫出离心。然后我们应该观察，在这无量的生死当中啊，就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都过去做过我的母亲，他们的身心也是老病死的干扰，所以我有一份不共的责任来拔除他们的这样的老病死的痛苦。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怎么办呢？所以为利有情愿成佛啊，我必须要赶快把这个无上菩提拿到手啊，才能够以这个无上菩提啊现出无量无边的方便来度化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为了要利益一切有情呢，为他拔除他们痛苦的原因呢，我应该要勤求解脱。因为我要堕落了，那么这些祖母的友情就没有人救拔了。所以啊，为友情故，寻求解脱，这个叫做大乘顺解脱分。大乘顺解脱分是这样子安理的啊，这是一个总说。再看这个别释，这个别释当中呢有两段，第一段是个消文，第二个是释义。看消文，乃至未起加行问冲的顺解则是，那么但以四弘誓愿求助韦氏真实义性，其此皆是资粮未生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还不能够升起加行位中的这种顺抉择事啊，这个抉择啊就是智慧啊，这种加行位的智慧啊。那么他这种加行制的智慧就是一种修慧啊，简单讲就是禅定相应的修慧啊，因为他只有闻思还是散乱心的啊，所以还不能够升起这个加行位的顺抉择事。但是他的内心呢，是以什么功德来求助韦氏性呢？以四弘誓愿，他观察这个众生太苦恼了，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。那么要达到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必须做三种事啊，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你不断烦恼，你不能度众生啊；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不修习法门，也不能度众生；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你不成就佛道，也不能度化众生。所以依止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开展出烦恼无尽誓愿断、法门无量誓愿学、佛道无上誓愿前的四弘誓愿啊。那么以这样的愿力啊，安住在一个韦氏的圣依心啊，内心当中呢，跟真如可以说是相似的相应。那么在这个阶位都叫做资粮位所受舍啊。那么看这个以下的解释啊。此位菩萨发起大菩提心，亲近真实善友，作意勤求正觉，修集福智资粮，以此四种胜利韦氏意，虽生性劫，而以我法恶取随眠种子直观立为由智，未能拂灭，但能拂于分别恶子的现行耳。那么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呢，他靠着四种的殊胜的功德力啊。第一个大菩提心，他在内心很多的障碍，但是他愿力啊支持着他，他这个为了利益友情的这种心情啊支持着他 使令他能够突破他的障碍。第二个呢，亲近真实善友，依重靠重。啊，说这我烦恼很重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依止一个亲近的僧团，依止善知识啊。那么依止这种善知识的摄持啊，他能够安住在唯识实性。第三个，作意勤求正觉，他要不断不断的作意，不断不断的去如理作意啊，这个追求无上菩提的功德，追求这个活在无明当中的过患，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件事情。啊，不断的要，换句话说，这样的一种理念啊，不是任意现前啊，要不断的作意，啊，不断的要警觉自己，啊。第四个呢，修集福智之粮，他心中啊有这个福报，有文思的智慧在支持着自己，啊，这四种力量啊，就是因力，因缘的因，内在的因就是四弘誓愿大菩提心，言力外在的言就是善知识啊，因力言力作意力。啊，不断的如理作意啊，还有资粮力，这两种资粮啊，一个人福报太薄啊，修行也有障碍，你安住在唯识实性有困难，你只能安住在无明，不能安住在唯识实性，因为没有资粮啊。那么以这四种胜利啊，他慢慢想要卸脱无明的戏缚，那么追求真如的真理。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唯识的真理啊，虽然深深的信解，但是呢，实质上啊，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这个我法二子的随眠种子啊，直观力太薄弱了啊，所以由此习气啊，会落入无明当中啊，所以啊，对于这个恶取的种子还不能够有拂灭的功能，但能他有时候在佛堂当中打坐啊，他有时候能够升起清净的现行，但这个人还是凡夫，还是这两位。所以他主要啊，是以这个从这个种子的功能上的案例，这点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就是说我有时候我在念心啊，啊，心空如太空，豁然无所处，一阵法界中，急躁想安住，常安住。你内心当中，在这个禅，在止观当中，有时候一念的跟真如理相应啊，但是你还是这两位，因为你的种子当中啊，有很多很多的烦恼障、所知障，没有调伏，你还是自量位。就像我们讲戒体也不依现行，依种子啊。啊，说你这个，你现在的行为完全合乎戒律，但是你过去曾经有一次破戒，你还是破戒，因为你的种子当中曾经有一次的破坏这个戒的行为，就是破戒。你说我现在的现行都是清净的，但是你是破戒的。因为它是一些种子案例的，这个资粮位也是这样，它一些种子的功能，你内心当中还有一念的冲动，还有一种欲望想要追求，还要随顺无明，这个就是资粮位，不依现行。好，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就是包括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三贤位，包括三贤。好，要修一大阿僧集解。这个修一大乘集解啊，偶一大师的注解啊，他说啊，为什么修一大乘集解？因为啊，这当中有退转的因缘。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身心啊，我们长时间啊被无明啊所戏缚啊，我们从这个依他起性的角度啊，我们的身心啊有三种的障碍。第一个烦恼障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串起很多很多的贪嗔痴慢的烦恼，这都是依止无明所欣喜而有的依他起性。那么我们烦恼一活动的时候，我不是追求无上菩提了，我要回世俗去了。啊，烦恼活动的时候，上品的贪嗔烦恼就会放弃追求无上菩提了。第二个业障，我们有时候啊不能够随顺佛陀的戒法，有时候会造一点罪业。这个罪业也会障碍我们，使令我们心不安。第三个果报，报障，我们的色身啊，老病不调，牙齿有毛病啊，肝脏有毛病啊，肺有毛病啊，胃有毛病，那么这个四大不调啊，这个果报体啊，有这个病啊，乃至于有死亡的问题啊，使令我们啊障碍我们追求无上菩提。比如说你死掉以后，你下辈子没有到天上，没有到人间， 做一只蚂蚁，这蚂蚁的果报体啊，使令你忘了你要追求无上菩提，那一念心事啊就中断了，不能相续。所以我们这个在资粮位的菩萨的问题就是容易退转，就像是这个溺水中的鱼啊，你要冲破三道的强大的力，你要冲破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觉得，一个生死凡夫啊，你要专心的修习戒定慧啊，气象无上菩提啊，这件事情不容易的。烦恼障碍你，罪业障碍你，你的果报体也会障碍你，真实不容易。啊，所以维大师他最后劝我们啊，往生阿弥陀佛国，因为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在这个凡夫的世界，这个果报体色心果报太差了，这依他起的果报太差了啊。这极乐世界的依他起比较好，他的果报体也没有障碍啊，他的环境清净呢，不容易升起烦恼，不容易升起罪业，就是你这个在这个修习无上菩提啊，没有障碍，没有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所以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应该要求生净土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的选择不求生净土，那么在这个自利的角度当中，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啊，来发菩提心、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，要花一大阿僧祇劫。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顺抉择是啊，这个抉择啊，什么叫做择呢？体达真理，断除邪见，名之为择。就是能够体达真理啊，真如理，断除邪见叫择。什么叫抉呢？截断疑惑，信心坚固叫抉。一个是属于智慧，一个是属于信心。那么你内心当中能够随顺这样的抉跟择的这个心事呢，叫做顺抉择式。而这个顺抉择式是加行位的顺抉择式，就是乃至你还没有升起这个加行位的这个信心跟智慧啊，都叫做资粮位。加行位的信心跟智慧啊，下面会说明啊。资粮位它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为什么要以种子的拂灭来安立这个资粮位呢？就是说如果以拂灭现行啊，那么资粮位偶尔也能够拂灭烦恼的现行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种子以种子来安立是对的，因为现行很难讲，因为我们资粮位的菩萨有时候一念的相应啊，内心所相应的境界啊，就跟佛相应的境界是一样的，有可能一念的相应，但是你还是资粮位，所以一些种子安立是比较合理。但是你内心当中还有这样的烦恼的种子啊，你遇到恶的因缘，你还可能会造罪业的啊。所以一些种子的拂灭来安立这个阶位，不依现行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现行有时候它一念的相应，有时候它的现行呢、啊，那其实跟佛的现行是一样的。你像那个偶遇大师，他一念的相应啊，所悟依佛无异同，但是他从那个意境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跟染污境界接触还可能起烦恼，所以种子是比较合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加行位。未修大乘顺抉择分，能见浮除所取能取引化真见，其相因何啊？这个是加行位。宋曰：现前力少物，未是伪事性，以有所得故，非实住为事。那么前面的资粮位啊，是一个散散乱乱的境界啊。这个加行位的菩萨，那已经是非常不得了啊，他能够习诸言物啊，加强自己的止根观啊，但是他心中呢尚且安立的少物，就是那些 佛法的名言。那么以此的名言呢、啊，那么他就以为他安住在唯识实现了，就是他这个唯识实现的出现呢、啊，要依止名言，不是说那个佛的境界啊，佛的境界啊，他跟真如相应呢、啊，不必靠名言。佛跟真如相应的时候，离心言相，离这个名言相。但是这个加行位的菩萨要跟真如真理相见啊，一定要名言。所以讲现前利少物未是唯识性，但是因为已有所得故，非实住唯识，因为心中还有名言可得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是没有真实安住在唯识实性，但是离唯识实性已经很接近了啊。看注解，为意见道复修鸾顶忍四谛四种加行，浮屠二取名加行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为了要见到的关系啊，修习这个鸾顶忍四谛的四加行，那慢慢浮除恶取的烦恼的种子，慢慢的浮啊。那么随顺去入真实的抉择分啊，真实的智慧，一名大乘顺抉择分啊，这是一个总标。这以下呢别释有三段，先看第一段。那么先讲到四加行的内容。一明得定，发下行思，观无所取，名为卵位。这个卵位啊，就是止观双运，道火前下，就是有止有观，有观有止，就这个道火，这个真理的火啊，要出现之前的一个相貌，就是用这个钻木取火啊，还没有出现火，但是木头已经有卵了，好，这个意思。一明得定，这里的禅定呢、啊，藕益大师说要方便呢、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可以。但是正式来说呢，我总是认为这个定应该依止四禅，应该依止四禅。那么这个四禅为什么叫明德呢？就是在禅定当中有我空法空的智慧，所以叫做明。这个禅定当中有光明的智慧啊，鉴别外道的禅定。那么在禅定当中呢，发起这个下品的寻思啊，观察这个片寂本空，依他如幻啊，一切法因缘所生，唯识所现。这样的一个巡视，那么观察无所取，再破这个所取相，这一切的境界呢，都是名言安立的，这个时候叫卵位。一明真定，化上巡视，观无所取，名为顶位。那么这个顶啊，就是慧日增长，行事未局，名之为顶。那么这个智慧慢慢增长啊，这个行事啊，就像爬山，已经爬到山顶了，爬到山顶就没有好走了。这个爬到山顶了，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了，啊，对这个诸法实相观察非常清楚啊，在这个行事的位置当中已经到了顶了。啊，一明真定，这个时候的智慧就更增长了啊，禅定不变，但是智慧增长。那发起这个上品的巡视啊，那么来观察这个所取的相貌啊，都是名言安立的啊，唯识所现，因缘所生啊，名之为顶。一应顺定，化下如实智，以无所取决定一词，以无能取亦顺要忍，忍尽是空，名为忍位。那么这个应顺定呢、啊，就是有一个应啊，应定决定一词，对这个无所取啊，这个所取的相象是毕竟空啊，能够决定的一词，对这个忍取的心啊，也密之了不可得，能够随顺。我们看发起下品的如实智，这个如实智的跟前面的形式不一样啊，这个是非常的坚定的理解。这个如实智啊，跟形式啊，就差别在一个退转不退转，差在这个地方。前面的形式啊，软顶啊会退转，这个如实智啊，它不能退转，不能退转啊。那么对于无所取啊，这个所取的相貌是不可得啊，是决定应持。对于这个人取的心啊，也不可得啊，它虽然不能够应持，但是起码意顺要忍，有一种清净的信心啊，对这个境，对于事的毕竟空都能够安忍不动，所以名之为忍啊，对这个实相理能够忍可一心，叫忍啊。再看第四个加行啊，一无间定，化上如实智，双应二取皆空，名为四谛，从此无间并入见道，一生法中此最真故。这个无间定呢，就是说这个定啊，一得到以后啊， 那就是16个相续啊，不能够停止下来。得到这个得到四第一的时候，那决定要成就圣道啊。他发起这个上足十字，双印二取皆空啊，所取的相、能取的心都毕竟空啊，都是依他起，依他起而有的啊，这叫四第一。那么从此无间定当中呢，经过16刹那，决定悟入这个见道。那么为什么叫四第一呢？因为一生法中此最深故，在一切有漏凡夫当中啊，他最为殊胜了，因为他16个刹那就要入圣位了，在整个凡夫当中啊，没有人比得上他，说这个人是个转轮圣王，这个是第四天的、啊、他比不上这个人，四第一，在世间的有漏法当中他最为殊胜，最为尊贵，因为他在16个刹那就要入圣位了啊，这叫有漏法中止罪身故啊，一生法中止罪身故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再去看第二段，然诸菩萨以此四位，由于现前安立少物，为是伪是真身一性，以彼空有恶相未除，待向观空有所得故，非使安住真伪是立业。那么在加行位的菩萨，在这个四加行啊，他还是现前安立少物啊，因为他想跟伪是的真如理相应啊，接触啊，还要夹带明眼的巡视，所以说呢，那么他以这样的这个意境啊，一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那么他在这个八个字当中去巡视啊，就把这个空的相貌表现出来，内心就跟这个空的相貌相应。但这个空的相貌是怎么有的呢？现前立少物，是你的明眼创造出来的。虽然佛法也同意这个名言是随顺真理，但是随顺是随顺，毕竟不是真理啊。所以说啊，那么以彼空有二相未除，待向观空啊。那么他要入观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一个空的相貌，他出观的时候还有有的相貌啊。那么夹带这个佛法的名相来观空啊，心中尚有所得，还有能所，还有个能得的心所得的真理啊，能得的心跟所得的真理还是不能打成一片，所以非时安住真为是理也啊，毕竟还不是圣人啊。那么卵顶一是观空，则净空是有。那么这个卵位顶位啊，他这个时候是安住在这个心啊，来先破这个索取啊，这个恶取先破索取啊，依止这个心啊来观境界是空，又是用明眼来观空，所以这个时候境界是空了啊，心中没有明眼，但是心中的这一念分别心的执着是有的，人取的相是人取的我相法相是有的啊，净空是有，这个叫做卵位顶位。那么这个忍跟四第一啊，这两个都空了啊，但是这当中还有差别，下忍应成净空啊，这个下品的忍位啊能够应成净空啊，就决定应持了。这上人呢应成四空啊，人分别的心也不可得，四第一法呢双应二空啊，但是呢不管是应净空四空都是皆带有空的相貌，未得前处啊，要到彼相灭疑非方时安住真伪势力明通达位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卵顶啊主要是在破这个索取相，就是观这一切的境界都是明眼啊。那么这个忍跟四第一啊，他观察我能够分别的这一念心也不可得，破这个忍取相啊。所以这个软点啊，主要是成就五根啊，现见念定慧五根啊，都会退转的啊。这个忍四第一是五力，现见念定慧啊，对这个真如理的信进念定慧啊特别的坚固有力量，叫无力啊，就不退转啊。所以到了忍位以后啊，这个人除非突然间发生意外死亡，否则在他这一期生命当中决定成就圣道，忍位的菩萨决定成就圣道，除非他意外死亡啊，他不会退转。那么这个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资粮位跟加行位的差别啊，他不以这个福德资粮来判，以智慧啊。
说这个知良位的菩萨呢，是一个闻思的智慧，善乱心的智慧，啊，但是他偶尔，当然偶尔也可能会升起正念，但毕竟薄弱，啊，他的止观的力量薄弱，但加行位的菩萨不是的，他内心有这个高深的禅定了，有修慧了，啊，就是说，这个你只要还是闻思的智慧，那就是知良位，只要你没有禅定。就是这两位，你禅定升起的修慧的，这个叫做加行位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，这知良位的菩萨跟加行位的菩萨，就看你是用什么智慧，是闻思的智慧或者是修慧。他以这个智慧来判断，是的，因为这个知良位的菩萨对这个种子的这种烦恼的调伏还不够，那么有种子就有这种功能，那么有种子啊，跟境界一接触啊，有内因外缘啊，就会升起现行的活动，说你现在修得很好，但是我们经不起别人对我们的刺激，我们经不起考试的。知良位的菩萨，他在顺境当中会使令正念现前，但是逆境的时候呢，他不能控制他的种子的活动，他不可以。以恶起随眠，犹未能拂灭。他那个强大的种子跟恶因缘接触的时候啊，你不能控制他，没办法控制你。所以这个知良位的菩萨退是退得非常厉害的。加行位有禅定，加行位的菩萨，他的心情啊，不像我们这种知良位的菩萨。知良位菩萨今天也是去竹山办办事，明天到台中去办办事，啊，知良位就是这种境界，啊，善乱心，忏悔业障，积极知良，但是内心当中还是好愿无上菩提，也是很难得啊。这个加行位的菩萨，他内心当中是在极境当中，一个有禅定的摄持的人啊。他连走出佛堂都不愿意，是加行位的菩萨不太喜欢别人，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，也不太喜欢干扰，啊，他内心当中啊，一心一意的跟他心中的圣意力相应的。这加行位的菩萨的相貌跟智良会很明显不同的，有禅定的人啊，他好要极尽，那这个人已经快要入圣道了，但是他是有菩提心的，他知道这个是过渡时期，所以这个加行位的菩萨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，前面的知良位还积极福德积极智慧知良，我们看这个加行位了，那完全是在圣道中下功夫的，完全在圣道上，因为他这个火啊，这个钻木取火啊，钻到最后关头不能停下，不能有任何停下来，所以我们知良位菩萨今天修行的一个学习，放假一个月啊，就到那边走一走，到那边走一走，间断一个月，知良位的菩萨不能间断的。今天打坐，明天也要打坐，后天打坐，因为他那个卵啊已经有温度了，你这个火已经快出现，一停下来很可惜，而且加行位菩萨他心情也不愿意停下来，他内心有法喜。所以这个加行位跟知良位有明确的不同，内心的状态不同，啊，这个加行位的菩萨跟境界一接触，他也不容易起烦恼，这个烦恼的种子也能够调伏，只是说他所见到的真理是代相贯空，如此而已，其实他内心当中跟真理的相应时间很长很长的，他不容易忘失正念的，啊，那么他为什么还是凡夫呢？因为我们看这个地方，现前利少物，未是伪是性，已有所得故，非实住为实，心中还是有所得，他代相观空，是这样子的。 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，三通达位，那么
我义大师呢，把这个三十颂分成了三个部分来说明。那么第一个部分是伪是相，第二个部分是伪是性，第三个部分讲伪是的行为。那么这个伪是相跟伪是性啊，是在就着这个伪是的教理啊，来发明诸法的真实相。那么诸法的真实相啊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的。第一个部分是伪是相，这个伪是相呢，就是所谓的依他起性啊。这个依他起性呢，有两个情况。第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凡夫的这些杂染的八识啊，所变现的这些三界六道的这些苦恼的果报啊，这个是一个杂染的依他起。其次呢，这个圣人的清净的四智菩提所成就的种种的功德庄严啊，这个是清净的依他起啊。那么这两个都叫做伪是相，很多很多的杂染的相貌，很多很多的清净的相貌，而这些相貌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事，叫做伪是，加一个伪是。那么这些差别的相状在当中呢，有一个共同的道理，说他为什么会流转生死，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功德庄严，原来不是上帝创造的，也不是自然而有的，这背后有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呢？伪是性，就是圆成实性啊。这个圆成实性就是所谓的真如啊，就是简单的说，就是它有随缘而不变，不变而随缘这两个道理啊。也可以说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说诸法的本性是毕竟空，但是它有杂染的因缘，它就现出杂染的果报；它有清净的因缘，现出清净的果报啊。那么这个本性都是毕竟空的啊。那么这样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的这个道理就是伪是性啊。这个伪是性呢，是通于杂染法的规则，也通于清净法的规则的啊。那么这两个道理啊，不管是伪是相，不管伪是性啊，都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。因为从唯识的角度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的根源是由于无明，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伪是相，也没看到伪是性，我们活在我们自己所名言所安立出来的我相法相当中啊，所以就一次一次的招感三界的生死。所以这个生死不是上帝创造的，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无明啊所推动出来的。所以唯识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啊破除片计执，开展唯识性，然后再开展唯识相。那么依止这样的观念呢，就开展出整个唯识的修行次第，有五个次第啊：资粮位、加行位、通达位、修行位、究竟位啊，使令我们不起真善慢啊。了解这样的阶位呢啊，就是我们如何的开展唯识的性相。这当中有五个阶位，这五个阶位呢，它的总相都是发明伪识的性相啊，但是它的别相呢有浅深的不同啊。那么这个是在伪识的修行位次的第三个阶位，叫做通达位啊。我们看内容，为诸菩萨所住见道，如实通达伪识相性，其相因何？说有一对的菩萨，他已经安住在这个见道位。那么在见道位当中呢，他是干什么呢？如实通达伪是相性。当然他的次第应该先通达伪是性，然后再通达伪是相啊。那么他能够如实通达伪是性相，他这个菩萨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情况呢？看偈颂，若时以所言自都无所得，尔时住伪是离恶起相故。我们简单的消文一下，说这个菩萨刚开始应该是在资粮位啊，忏悔业障，积集资粮，发菩提心啊，应该是做这种啊集聚资粮啊，那么忏悔业障的工作。那慢慢慢慢的再做加行啊，软顶忍四滴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都是在打坐当中了，都是在修止修观当中了。那么在鸾顶忍世第一的最后一刹那啊，他这个时候在这个极静的心中啊，突然间啊落实，就是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啊，依所言，对于他所观察的境界啊，或者是五蕴，或者是八戒这一切的色法心法啊，那么他在观察这些所缘境的时候呢，智都无所得啊。这个智呢，是指能观照的智慧啊。这个智慧是我空法空相应的一个无分别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这样的一种能观察的智慧都无所得，好，我们解释一下。前面的加行位啊，他在观察这个色心诸法的时候呢，他必须依止佛陀的名言，佛陀的名言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那么依止这个名言呢，建立一个清净的智慧生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以这样的名言来破除这个索取的相貌，刚开始先破索取，你用这样的一种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宝啊，把这个对外境的执着都破坏掉了。但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加行位的时候啊，到这个最后的时候，这个能观的智都还存在的，依止名言啊，现前立少物，为是为是心啊，心中还有这个名言，但是他不断的在继续的修止修观啊，这止观的力量慢慢增长啊，到最后他回光返照啊，观察原来我能观察的这一念智慧啊，也是因缘所生法。啊，他的本性也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。这个时候当他能够体悟到连能观察的智慧都无所得的时候呢，尔时住为是离恶起相故，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啊跟为是的慈性啊就完全接触了。啊，那么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这念明了的心可以跟真如理接触呢？因为离于恶起相故啊，就是我们刚开始我们这念心啊跟真如啊有两种的障碍，一个索取相、人起相的执着，有两个片剂子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个片剂子的障碍都去掉以后，我们这个明了性就跟真如理完全相应了，安住在唯识的实性，就是圆成实性或者真如啊。为什么能够安住呢？因为离恶起相故，离开了这种啊能取索取的片剂子啊。看偶主的注解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释名，第二段是述义。先看解释名称，什么叫做通达位？体会真如名通达位，今初照真理一名见道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一念心啊，是体会真如，真实的体达气会的真如啊。这个体会真如这句话是说啊，前面的加行位啊，对真如的认识啊，是依止名言安立的啊。那个真如是名言真如。就是以名字言说所建立的真如，我们这一念心跟名言真如接触也是好哈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这一念心跟真如理是真实相应的，完全相应的，叫通达位啊。那么初照真理一名见道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从无始劫来，经过一大阿僧集劫啊，终于见到真理了，所以叫见道。这个道呢，指的是真理啊，见到的真理啊。当然不是眼睛见到啊，是这念明了的心事见到的真理。这个是解释这个菩萨的这个通达的一个意思。看他的内涵，什么叫做通达呢？未落实菩萨以所缘境，无分别智都无所得，不取种种细论相故，而是乃名实住伪是真胜异性，即正真，即正真智，真理平等平等，距离能取所起相故。说这个菩萨呢，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修行啊，这个时候这个无分别智啊，这个时候连无分别智的执着都消灭了啊，都无所得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不取种种的细论啊，说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啊，这个是善，这个是恶啊。那么这种啊，不管是人分别的所分别的这些种种的差别相貌，这些细论啊，完全都停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尔时乃名实住伪是真神意识啊，这个时候安住在圆成实性了啊。那么安住在圆成实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就是能证的真实智慧跟所证的真理啊，是平等平等啊，如如理生如如智，如如智还照如如理。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所的 平等平等啊，如如志气照如如理的时候，没有人所理啊，人所双亡，诸相普德啊，平等平等。那么这个时候离开了人取的相跟所取的差别的相都没有了，一切的差别相都停下来，那是一个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的境界的。这个在禅宗有一个公案了哈，说有一个禅师，这个禅师啊，他去参访法眼文艺禅师，那么这个禅师呢，就把他修行的境界啊，就讲出来了啊，说啊，万里晴空，一轮明月如何啊？就是我啊，经过长时间的修止修观啊，我心中的一个情况是万里晴空啊，心中这个虚空里面的乌云都消失掉了，一轮明月，这个观察的智慧啊现前，昼夜六时现前，万里晴空，一轮明月如何？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？请老人家帮我印证一下啊，以心印心。华严禅师说呢，由是皆下汉，你这个还是一个防卫的境界啊，皆下汉。那么这个禅师是有惭愧心理啊，马上跪下来说啊，请师皆上阶，请上师啊接引我更进一步啊，请师皆上阶。那么华严禅师说呢，日落后再来相见啊，日落后再来相见啊，夜落后再来相见。这解释一下，说万里晴空，一轮明月啊，这个是很难得的境界啊，你那个人观的智慧啊，经过你长时间的栽培啊，那个势力就非常强大，所有的乌云都被你消灭了，太阳出现了，但是你那个人手的境界是存在的，所以你要进更进一步呢，就是夜落后再来相见，就是等到你那个啊，若是一所言智都无所得，等到你能观察的智慧那种执着都消灭了，这个时候再跟真理相见好了啊。但是这禅宗讲话相见，不是说我跟你相见啊，说你要跟真理相见啊，夜落后再来相见，月亮下来了才能够相见你，你那个智慧都还执着还在，不能相见，那个是加行位的境界，还在对峙的过程啊。所以说呢，夜落后再来相见啊，也就是这句话啊，若时一所言智都无所得，尔时诸为是离恶起相故，这个时候能观的智慧所观的境界都不可得，安住在一个毕竟空无我无所的真如理当中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当中的差别呢，前面是讲它的内涵，这当中呢，这个见道位有两个差别啊，有真见道相见道，我们看，然真见道是根本智，清正真如，不变相故，名为夹带。若相见道是厚德智，变相观空，乃名变带。那么这个通达位呢，第一刹那呢，跟真理相应的时候是叫做真见道。好，那么下一个刹那叫相见道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真见道呢是属于根本智啊，根本智呢是清正真如，不变相故，名为夹带。什么叫不变相故呢？我解释一下啊。这陈威师论是说啊，我们这个世啊，凡夫这个情世啊，凡夫的第六意识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它有四分的啊，能言的是见分，所言的是相分，有能言所言。但是这个圣人啊，这个通达位的圣人啊，他跟真如理相应的时候啊，只有见分没有相分。因为如果说他的见分跟这个真如接触，他又变带自己的相分，那就不是清正真如了，那一定是带名眼的。这句话懂吗？就是那个通达会那一刹那，那个见分跟真如的理性接触的时候，他不变现相分，没有相分的，就是那一个明了的见分存在而已。但是那个见分跟真理是相应的，但是没有人说，没有一个所言，没有一个所言境，没有一个所言的境界存在，它不变带相分的。如果你还有一个相分，还有一个所言的相分，那一定是加行位的菩萨。啊，这叫不变相故， 他去亲眼真主的时候，他不会变相一种变相变现一个真主的相状再去攀缘，他不必，他直接契入真主，所以不变相故。所以这个时候是离恶起相的，离人取所取相状，就是那一个明了性存在。那么他也不执着那个明了性有真实性。若相见道是后得智，变相贯空乃明变殆。那么但是这个见道位只是一刹那，下一刹那呢叫做相见道啊。那么这个后得这个智慧是从根本智所引申的，所以又叫做后得智。这个后得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